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也在这里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但是好像每个教会好像都差不多，父亲节的气氛总是没有母亲节来的热烈。这个很多的时候，这个父亲节实际上很容易被忘记。那有人说，因为父亲每天都过父亲节。我想这个就是从圣经给我们看，神实际上是很恩待我们，给我们预备的父亲也预备的母亲，神就借着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养育我们，教导我们。那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的话，真正最完美的形象，无论父亲还是母亲的这个最完美的形象是谁呢？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天父嘛，很难跟母亲会联系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人是上帝所造的，母爱从哪里来？母爱也是从造他的上帝而来。所以神既是一个慈父，也像慈母一样。圣经里面实际上有提到说呢，他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神就用这种母亲的这种的对儿女的那种的爱来比喻他跟以色列人，也是跟他的子民的这种爱。所以我们感谢主，就是在这个事实上无论我们在这个过父亲节也好，过母亲节也好，事实上最让我们应该思想的就是天上的那位的父，从他身上我们怎么样来看他那一种的，在他里面的那一种的父母的那一种的完美的形象，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也是我们应该要感恩的。当然在我们实际生活当中，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都身兼两个方面，我们既有的时候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作为儿女的这个身份如何感恩我们的父母，同时我们现在也成为父母，怎么样去影响我们的儿女，所以这两个角色同时在我们身上可能都在出现。好，我们一起愿一些的时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我们特别为所有的父亲来献上祷告好不好？求神来使用每一个父亲，能够在家庭里面真正成为属灵的头，来影响他的家庭，带领他的家庭。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来向你仰望，在今天我们说在这一天，愿这一天来纪念父亲，感恩父亲的日子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首先要感谢的就是你自己对我们的大爱。当我们称你为天父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称呼，而是真的我们生命与你连结在一起。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你的孩子，你是如此的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最应该感恩的就是你自己对我们的大爱。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也谢谢你在地上为我们预备的父亲，通过父亲来养育，来教导，来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为主你自己为我们所预备的父亲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为普天下所有的父亲来向你献上祷告，求你自己亲自来得着每一个家庭里面的父亲，让他们能够敬畏神，爱神，让他们能够成为子女的榜样，让他们在家里能够真正起到头的作用，能够发挥属灵的影响力，带领整个家庭来荣耀见证你自己的圣名。求主你自己帮助和祝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特别把在座的所有的父亲都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你自己特别赐福加恩加力给我们每一个做父亲的， 让我们能够靠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在这世上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愿主你自己来施恩。主，我们把今天的聚集也交在主你自己的面前，求你自己的灵来与我们同在。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应许说你就在我们当中。我们相信你与我们同在，你要引导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人不可貌相，那我想这是也是在我们的华人文化里面很经常的可以听到的一个词，人不可貌相，后面一句是什么？海水不可倒梁，是哈。这个人不可貌相，这是我们经常说的，但事实上我们来说的话，人就很容易做的，就是说人来貌相。之所以他强调说不可貌相，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就是人会根据外貌来断定一个人，所以才特别要强调说人不可貌相。我们知道说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人物孔子啊，那孔子称作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被称作圣人，但是呢，即使被称作圣人的孔子，他也曾经呢以貌取人。那他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呢：“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止于。”这个说的是什么事情呢？说的是呢，孔子呢，我们知道说孔子收了很多的弟子嘛，非常有名的就有72个。那他收的弟子里面呢，其中的有一个叫宰予的，这个人呢，能说会道，所以呢，孔子一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呢是可造之才，所以呢，就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他很能讲，人也长得不错。但是没有想到说，当他收他为弟子的以后呢，这一个的宰予呢，结果呢，每天呢，这个的不学无术啊，就是呢，不读书就是睡懒觉，然后呢，品德各方面都很不好。所以呢，孔子就发现说，当他根据他的那一个第一个印象判断这个的话，结果呢，判断错了。起先原来寄予他很大的希望，后来判断错了。那另外一个呢，他有一个呢，海烧的一个弟子呢，叫做子瑜。这个子瑜呢，就是呢，一看第一个印象，就是给人感觉不成才的那个样子，就是长得很不怎么样。然后呢，孔子就觉得说，这个不可能成什么大才。但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认为说，他不可能什么成为大才的这一个子瑜，后来的话，他跟从孔子以后呢，他就很认真的学习，而且呢，他很好的在生活当中实践那些的东西。后来结果呢，在长江一带呢，他的这一个呢，就在那里呢，开始的传学，然后呢，教学生多的时候呢，有300多个学生就跟从他，而且呢，品德呢各方面都很不错。所以呢，孔子就发现说了，大大出乎他的那一个的意料之外，就是呢，因为呢，他原来他的判断就是呢，根据他的第一个印象判断，觉得说能够成才的那个人说会道，也长得不错的，结果呢。没有成才，但是呢，相反的话，觉得不怎么样的，结果到了最后呢，反而成才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人经常以貌取人，事实上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在生活当中，很经常会犯的一个错误，包括就是在人的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恐圣人。称之圣人呢，也是的，会犯这样的一个错误。那我们今天呢，当然在一般的我们的文化里面，谈到你不可以貌取人的时候，通常呢，他得出的一个结果会说什么呢？是因为那一个人后来很有成就了，对不对？假如说这一个子瑜到了最后没有什么成就，可能孔子就说，你看，我这么说就对了。但是呢， 从文化里面，一般的文化里面，我们来看说，人你不可以根据他的外貌来判定他将来的成就怎么样。好，不能这样子以貌取人。那当我们信仰里面谈到说不可以貌取人的时候，人不可貌相的时候，我们呢并不是只是从文化的角度，他将来的成就大小来看这一个人来说呢，人不可貌相。我们来看呢，圣经到底怎么样在谈到人不可貌相这样的一个信息。这里谈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这里说的原因，我们看到了跟孔子说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孔子之所以后来他觉得我错了，他的因为呢，就是呢以这个人的将来的成就大小，孔子认为说这个人载誉会成才，结果呢他一事无成。这个子瑜呢，因为长得不好看，可能的话这个不会有所成，但是呢他后来很有成就，所以孔子就觉得说错了。所以他的判断的一个实际上有一个的标准在那里，就是说成就大小。因为你这样子的判断，你能不可去限量他的将来的成就，所以呢他所觉得错了。但圣经谈到说人不可貌相的时候，不可按着外貌待人的时候，他谈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很奇怪，圣经谈的原因很简单，而且跟我们的信仰呢直接的是连在一起。我们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信奉荣耀的主耶稣基督跟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有什么样的一个的关系呢？但是呢，圣经里面谈的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你们信奉我们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我们知道说，事实上耶稣基督当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遭遇的第一个的情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被世人按着外貌对待，对不对？犹太人之所以拒绝他，就是觉得耶稣基督并没有按着他们所想象的那一种的荣耀的一种的方式降临在这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而是以一种非常卑微的这一种的方式降生在马槽里面。圣经里面形容耶稣说，他无佳容美形，没有什么好看的一个外貌。所以呢，他从外貌里面来看的话，没有任何的好像值得那一种骄傲，在人看来值得炫耀，可炫耀可骄傲的一个地方。所以世人就拒绝他，世人拒绝他。犹太人为什么拒绝他？他就是呢按着外貌在对待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知道说，主是以他卑微的一个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那耶稣基督真正来说，他是一位荣耀的主。我们说将来他还要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是呢在荣耀里面带着全人还要再降临。那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的，作为神的独生儿子，他在这个世上他的经历呢，就是呢这样子的，被人按着外貌来对待的。那耶稣基督，当我们耶稣基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成就了这个救恩的时候，他说所有相信我的人就可以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是在宣告一个事实，什么？他不再按一个人的外在的去判断一个人，他在要在他的里面无条件的接纳任何一个人，不管这个人在人看来怎么样。耶稣说，我爱你，我为你死，我要无条件的接纳你。所以呢，说了为什么不可按外貌待人？因为主无条件的接纳我们，主 他在十字架成就的这一个救恩，他就是让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他不按人的外貌来对待，来区别的对待，而是的所有的只要来到他的里面，他都接受。假如说耶稣基督立一个标准说，凡一年不赚到100万以上的没有资格信我，想一想看，我们多少人今天有机会信耶稣，是不是？或者他再设那个，就会把一大批的人给刷掉。但是耶稣说没有，在我的里面只有一个，就是你愿意来到我的面前。他为我们死，是为所有的人，不区分任何的这一种的。就好像我们在看，当福音传到非洲那些的地方的时候，那些人在我们从这种的现代的这种社会人来看，他是完全好像是一个野蛮的，一种非常落后的，但是基督为他死的，基督为他死的。所以呢，圣经谈到说呢，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的荣耀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不可以按着外貌待，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子被人对待，而我们的主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呢，他就是了不按外貌来对待任何一个人。事实上我们说在生活里面呢，也是的，很多的时候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一些的情况。我记得原来看过一个故事，就是讲到冯玉祥将军，他原来这个在部队里面带兵的时候，他有一天呢去这个理头发。这个理头发的话，因为他是穿着很随意的，一进去的话，那个理发店的老板呢就觉得说，这个人可能不是什么当官的，就是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士兵。所以呢，这个师傅呢，因为见的人很多了，他就不亲自出马，就叫他的一个徒弟。那个徒弟呢是刚刚呢学这个理头发的，就叫他帮他理。结果呢一理就可以想象得到，刚刚学理头发的人把他的头呢理得一塌糊涂。但是呢这个冯玉祥将军呢也不生气，然后走的时候呢就拿了一块的这个大洋给这个徒弟。哇，然后他的这个师傅呢一看到，哇，没想到这个这么一个人这么不起眼，这么有钱。所以呢第二次来了，他就师傅就亲自出马帮他修理理呀，这个洗头啊，反正各方面搞得非常好。结果呢到了算钱的时候呢，他就呢给他了几文钱。然后呢这个师傅就觉得很惊讶，他说上次呢我徒弟帮你理的，理的那么糟糕，你给他一个大洋，我今天呢帮你理的这么好，服务的这么周到，你给我几文钱，为什么？冯玉祥将军说呢，因为呢你以貌取人。他说呢，上一次付的是今天的钱，今天付的呢是上一次的钱，所以呢你为什么只拿到几文钱？他说，所以呢这个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事实上我们也会碰到。但是呢我们从生活里面，我们回到信仰里面，圣经谈到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信奉荣耀的主耶稣。但是呢我们说保罗，我们知道说是神被神大大使用的一个仆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6里面谈到，他说呢，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也就是保罗在承认一个事实，什么呢？保罗原来他也凭着外貌什么认过基督，觉得说那一个基督好像很不起眼，在人看来很不起眼，所以保罗在开始的时候是逼迫教会的，是拒绝耶稣的。但是呢当他生命真正经历主了以后，结果呢他就完全的一个的改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在信仰里面的话，我们真的如果认识主耶稣的话，我们信奉主耶稣的话，就呢 不会按着外貌来待呢？但是呢，这里谈到了一个现象，说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住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里谈到的就是说呢，从当时的一个的情形呢，就是说呢，有存在的说，好像人看重这种有钱的，轻视这种没钱的。那雅各谈到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呢，在告诉他们，这种的现象绝对是不对的，这种的现象绝对是不应该在教会里面存在的。当然，并不是说有钱有什么错，有钱没有任何的错，但是教会不应该出现一个现象说，看重那有钱的，轻视那没钱的，那就不是主的心意。所以呢，必须呢，不管有钱的或者没钱的，都应该同样的来对待。这是呢，圣经谈到的，雅各告诉我们的。这里谈到说，接下来他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曾岂不是拣选了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拉你们到公堂去吗？他们不是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这里谈到说，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了吗？也就是说，雅各提到说，为什么会出现以貌取人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动机错了。这一个的动机呢，这一种的有一个偏见在里面，这一个动机偏见在里面的话，就是在于哪里呢？就是呢，以世人的外在的这一种的价值观在衡量一个人。因为事实上真正来说的话，我们即使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很多的时候呢，还是的价值观呢，还是的很可能保留在原来的一个状态里面。或者说呢，我们呢有可能呢，当判定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以他的外在的这种的价值呢来作为一个判定。当这样一个判定的时候，以这些的价值观来作为判定的时候，那么就是因为出于这一些的话，就会有意的在做这样的一个的错误的一些的行为出来。因为事实上真正来说的话，当一个人按着外貌在待人的时候，以这种外在的价值观，以外在的价值观判定一个人以貌取人的时候，事实上他也在做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是来按着外貌在对待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的价值观它是连在一起的，当他用这种的价值在看别人的时候，事实上他的背后也是的以这种的价值观在看自己。当以这种的价值观在看自己的时候，人就很容易出问题。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篇的这个文章，就是谈到有一个母亲，她这个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他逼着他的女儿一定要按着他的方式来获取所谓的成功。结果呢，他的女儿没办法，就按着他的方式，真的就是呢，一直读到政法这个学院，到了最后到律师一个很著名的律师事务所那边呢去读书啊，去工作了。但是他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说，根本他就不胜任这个工作，而且呢，在很多的一些的这种的工作里面也好，活动里面也好，他就自己的深深感觉到一点，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说，原来读书的时候就跟他母亲说，他说我不是读这一个书的这个料， 他说了，你让我去读职高好不好？他母亲呢绝对就不允许，因为他母亲很优秀，他父亲也很优秀。他说我这么优秀的人，怎么可能遗传这样的一个基因呢？就觉得说让我的女儿去了，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所以就不让。然后他女儿在那个律师事务所那边工作，工作很辛苦，就多次跟他母亲说，我去小学里面教书好不好？他母亲说绝对不行啊！你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大的心血让你到这，你怎么可以呢到乡村的小学那边去教书呢？但是到了最后出现一个事情，他的女儿从21楼就跳下去自杀了，自杀了。所以人这个的价值观啊，很深深的影响我们，不只是怎么样去看待别人，事实上也周围我们自己的亲人，包括我们自己。所以为什么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出现一个状况，当我们事业很有成就的时候，我们意气风发，就而且人很容易的变得什么了，不可一世，觉得很了不起啊。当事业如果出现问题，出现挫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整个人呢颓废下去了，甚至严重的可能都出现自杀的这种的现象。为什么呢？事实上呢，人就是在做一个的事情，就是呢不只是以貌取别人，也在以貌取什么呢？取自己。以貌取自己，这种貌不只是说指的外貌长得好不好看，就是以外在的这一种的成就，外在的这一些的东西来断定一个人的那一个的价值。但是神看我们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如果两种人对比的话，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很容易说哎，哪一种更有价值。比如说一个总统，一个乞丐，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这个乞丐当然是没有什么成就的啊，总统的话那是很有成就。但是我们发现一个事实，如果有一天一个总统把乞丐杀死了，谋杀了，当这个案件被发现了以后，只要法律是公正的，这个总统就要被定罪，对不对？但是从人来看，这两个人很不相符的。总统这是所有的好像国民的一个代表，最高的一个的权力的一个的位置，乞丐好像在社会一个最底层。为什么一个总统把一个乞丐杀死了以后，总统要偿命，要被定罪？因为呢，当我们人在看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外在，看的你今天成就多大，你的社会地位多高。神看我们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他不只是看外在的，神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人的内在的价值。人的内在的价值是 指的是什么呢？圣经说人是根据神的形象所造的，人每一个人里面呢，都有神的那一个形象在那一个里面，那是一个的价值的一个根本。所以，我跟你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神看重的是什么？真正那一个值钱的是什么？值钱的是根据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一个人的里面的那一个的生命。所以耶稣说过一句话，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从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有那么大的价值吗？我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价值？全世界还比不上我一条命。耶稣说什么？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耶稣的眼光里面看我们任何一个人，不是说总统，任何一个人，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一个人的灵魂，他的那一个价值是整个世界所有的物质加起来还跟我们的灵魂没有办法 对比的。因为呢，那是根据神的形象所造的，而这个灵魂是存到永恒的，所以它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的价值在那里。所以神在看我们一个人的时候，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那一个的价值的一个的标准是什么呢？是根据他形象所造的这一个部分。这个就好比说有两颗都是钻石，只是的装钻石的什么呢？盒子不一样。有一个盒子可能 很漂亮，另外一个盒子呢只是一个木头做的很普通的一个盒子。但是真正值钱的不是那个外在的盒子，是什么呢？是内在的那一个的钻石。但是人往往我们看不到内在的那一颗钻石，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外在的那一个的盒子。无论看别人是这样子，还是的看自己，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子。所以圣经里面说呢，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世上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所以这里谈到说，神并没有因为这些人好像比较贫穷，在神眼里没有价值。神说不是的，神拣选他们，当他们愿意来信靠主的时候呢，他相反了，在神的眼里的话，他们呢在信上相反的是富足的，而且呢是的承受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了。在神的眼里呢，就远远的超过了只是看这些外在而拒绝神的这些国度的人。所以从神的眼光里面来看，他不是按我们的标准。所以当时的老底家的教会呢，从当时的来说，老底家是一个很发达的一个商业的城市，各方面东西都有。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呢怎么说？他说觉得自己很有钱，什么都有。但是耶稣怎么对他说呢？耶稣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一个方面，神在看我们一个人的价值的时候，不是你以你外在的成就多大来看你一个人的价值。神说，耶稣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每一个人的价值在耶稣的眼里都超过整个世界合起来。另外的话，在信仰上，神在看我们一个人富足不富足的时候，不是以你事业多成功，也不是以你钱财有多少，神更看重的是什么？你在信心上是不是真正的依靠神，真的有没有在信仰里面得着神所赐福的属灵上的祝福。不然老底家教会他们就是说，我觉得很有钱，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耶稣告诉他说，你是一无所有的。之所以耶稣说告诉他你是一无所有的，因为他们在信仰上是贫穷的，没有真正得着基督里面的所赐给他的那种的属灵的丰富。但是反过来并不是说，那基督徒是不是都要每一个人的事业不成功好像过得很贫穷？这并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可以在世上，在他的心意里面，按着他的心意，我们做这些的，有这些的事业，这些的来荣耀他的名。但是呢，那不是最主要的，最关键的是要呢，通过这些事情，我们要来经历这位神，要来明白他，要来经历他里面的那种丰富。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是来抓住了外在，而失去了真正的那一种的富足。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世上贫穷的人，即使好像在人看来不然，但是神拣选他们，神并不撇下他们。而且呢，当他们在信仰上真的来信靠神的时候，相反得到那丰富的应许，得到那一个的祝福。那但是他雅各说，但是你们反而羞辱贫穷人、哦、他说这样做是完全的不对的，不是神的心意。他说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拉你们去公堂吗？你们不是亵渎你 他们不是亵渎你所敬奉的尊名吗？刚好你所看重的好像把他的捧得很高的那一些的富足呢，圣经说什么呢？他是欺压你们的，亵渎你们的，在信仰上逼迫你们的。所以雅各在告诉他们说，你们刚好做了一个相反的一个的事情啊，他们神所看重的，你反而了这样子羞辱他，然后呢，他们相反在信仰上反对逼迫你们，你们反而呢，哎，好像呢，这种的用人的一个标准把他挺得很高，所以呢，他圣经在告诉我们说，雅各告诉我们说，不可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不应该以我们预设的世界上的价值观，然后呢，再根据我们的私意的去做这样的一个的判断。接下来第八节说，经上记着说，要爱人如己，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这里谈到说，要爱人如己，你们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也就是说，按外貌待人最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的原因，事实上就是从根本上来说是爱心不够的问题，哦，是爱心不够的问题。那雅各提到这一个的问题的解决的一个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解决了，就是呢，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所讲的，要爱人如己，不应该呢按着这样的一个的标准来区分对待。他说呢，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了。所以我们觉得说按外貌待人，好像觉得没有什么。圣经把这个提高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在谈这个事情，说什么呢？你们若按外貌待人，便是什么？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圣经是把它提到什么犯罪的一个角度来谈这个事，不只是喜好。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我们的错误是犯罪当成说的很减轻的，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的错误。圣经不是的，圣经很清楚的说了，这是什么？这是犯罪，这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啊，因为接下来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变犯了重条。原来说那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你们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这里谈到说，因为呢，即使一个人在其他的方面你做得不错，但是呢，你在这个事情上的话，如果出现了这一个的话，不会说因为呢你其他做得很好，这一个好像说有出现问题你就没有事情。他这里说到是什么呢？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那就是犯了重条的。在神的眼里不会说因为你那边做得好，这一边呢，这一个的话就可以互相抵消，神没有这么看的，而是呢告诉我们说，按外貌待人呢，当你其他的方面做得很好，但是你这边按外貌待人，还是在神的眼里还是犯罪。所以这里举的说，不可奸淫也说不可杀人，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了，仍然成了犯律法的。这里就举得很明显，你不能说我没做这个然后我就做那个，那个就没事没有了。他说了，圣经说得很清楚，这个是不对的。所以十二节说，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这里十二节谈到了有一个什么叫做按这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因为我们知道感觉就是说律法好像是一个束缚，是一个捆绑，但是这里谈到说呢，是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这里事实上谈到就是爱人如己的这一个至尊的一个律法。爱如果再爱你，我们就是自由，如果一切出于爱心去做的话，那就了，我们事实上的律法就没有办法来束缚我们。因为真正的我们说了诫命，从耶稣的回答里面给我看到，就是爱神跟爱人。如果我们从新约里面来看的话，就是了，爱是一个了最根本的一个的原则。如果我们以基督的爱去爱的话，啊，那我们呢就应该呢在这个里面的话就可以得到自由。律法实际上就限制不了我们，因为在爱里面做了，事实上就超过了这种的字面上的这种的规定。 十三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了，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这里谈到说，当我们按外貌待人的时候，同时也是我们呢里面没有怜悯的心在那里。那他说了，因为那不怜悯人呢，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这里不是指的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指的就是在按外貌待人没有怜悯的心这个事情上呢，我们呢是要受到审判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爱在这个里面，那有这个怜悯在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向审判夸胜，我们就不受这一个的审判。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雅各谈到第二章这里的时候，就是谈到教会的一个的情况，就当时的教会了有存在的一个的情况，就是了按外貌待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雅各在这里呢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的现象，应该要回到神的眼光里面重新来看这个事情。那今天来说的话，我想呢，很多的时候感谢主，教会呢应该没有出现这么明显的一个现象。但是呢，从生的角度里面来说，事实上我们内在的里面的那一种的价值观不知不觉的事实上是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如果我们仔细想的话，我们的里面的这种以貌待人，我们很可能无论刚才谈到，事实上对自己也好，对我们甚至我们很亲的亲人也好，孩子子女，包括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也许我们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呢，内在的里面的这个东西还是很深的在影响我们。所以呢，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更新这一个的东西。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圣经说到，为什么？因为你们是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因为呢，基督被这么对待过，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他就是打破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一切的人的这种的眼光来看待，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每一个人，要在他里面来接纳我们，我们也应该呢以基督的眼光，从神的价值观重新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来接纳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自己在内，包括自己在内，让我们真正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的那个意义跟价值，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荣耀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仰望，我们真是需要你自己的帮助。我们虽然已经相信你，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里面的价值观并没有真正的被更新过来，求你不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价值观能够重新的在主你的里面被调整过来，让我们能够从你的眼光里面看自己也看别人，让我们不再按着外貌待人，让我们真的能够从你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能够在生命当中彰显你的荣耀。求主你自己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